弟兄姊妹们早安啊，节日快乐。因为今天很多人都出外了，去旅行啊，看到这样子好不好，大家移前一点，让大家亲密一点啊。因为现在做的很坐前移前一点好吗，移前一点啊，让我们更亲近你。 OK，感谢主啊！我们继续我们看我们的约书亚记。那么呢，我相信呢，最近很多的新闻让我们看到，这个现在这一个时代的时候，训练我们什么？不要随意轻信什么的东西，甚至政府发给你的信息你都要小心。因为呢，最近香港就闹了一个很大的很尴尬的场面，一个专门就是批发很多就是审计政府要购买的用品，特别是供应所有政府的水哈，樽装水也好，只是供应公务员啊，就是政府官员吃喝的水。结果呢，过去的他们就啊，因为合同签约已经满了，就改什么呢？就改购买另外一个地方的水购买。那么所有的文件啊，所有的东西啊，这个公司的财产啊，各方面啊，他们审计 OK 可以。结果呢，所有的公务员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水有一点怪怪。结果呢，几十万的公务员自己带水回公司，从来没有试过，就自己带水回来。然后呢，审计的人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们提供那么好的水，为什么他不喝？没有。结果一查下去，就追源头，这个公司啊，怎么样，都好像好，他讲得很好。结果一查下去，原来他是怎么样呢？是用了人家的牌子，都是用地下水，就没有经过什么东西，然后呢只是在一个工厂里面去制造出来，骗了香港政府多少钱，几乎跟近一亿的奖币。哇，真的很尴尬。一个叫人恨他的子民，你们不要容易接受别人的欺骗，结果呢自己带头就受欺骗了。但现在呢，就是让我们自己也是非常，要是一个人跌倒，我们要不要扶起他，你要考虑一下。有个人说我的东西很重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拿过去，你还要考虑。现在变成了我们真的在这个恐怖的环境当中，那只是我们中了多少啊？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从老早就已经有，不过现在呢就更厉害，用的方，你看，大家看一下哈，我谢谢文辉哈，文辉旅行局了，你看，反面啊，你们有没有中？第二个，你看，冒充客户拿你东西，真的有很多很多这一类的情况哈。你为什么定了，结果去了别人的手里面呢？第三个，你看，冒充医生啊，要你买什么，同时这高价的，我们心里面就是越贵的就越好嘛，是吧？OK。好， 历史的啊，这个轮到我们了哈，就是说他打出就是基督教的名号，但是呢却是在当中真的用不同的手法啊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说哦，我为你祷告，我可以为你祷告，为你祈祷，但是用什么呢？那么你需要买一个券给我啊，买一个券，因为这一个券就是你贡献多少了，他们这个贡献多少，然后呢有我们的神职人员为你祷告。那么呢我不知道这个祷告是怎么样，是会贴近的怎么样，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就只有一位我们的中保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只是单单向他祷告而已啊，没有人有这个权柄哦。我先为你祷告，我赦免你的罪，没有可能啊。我们没有中保的，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。OK 啊，然后呢，很熟哈、哦，论文作假，这个现在太普遍了哈、啊。我们刚刚讨论的 AI 这个问题哈。啊AI 会不会帮我们一点呢？有可能的，真的有可能哈。所以呢，你当我们一下去 OK 好，当我们看到这一些虚假的事啊，和同的事情啊，刚刚所有的事情在发生，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特别喜欢约书亚。约书亚在这个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这个过程里面，他正好代表了基督徒在走这个人生的路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。很多仗要打，我们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去。所以在这个路上呢，神给我们各样不同的挑战。在这个挑战当中，我们看到约书亚走的时候啊，带领以色列人者经历过不同的事情，但结果呢，他能够顺利的完成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很想，其实我们从信耶稣到来的时候，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。但是我不知道你到现在，你走了怎么样多的路，你觉得是很轻松，或是有一些人告诉我，就是说哎呀，原来信耶稣都很辛苦的，这条路真的不好走。我昨天去探访一个老人家，他住在南边，我去探他的时候，他今年91岁哈，我去年就是90岁，91岁。他们问他哎，当我跟他聊完之后，我说我为你祷告，他说好啊牧师，你为我祷告。那么我正要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说哎，牧师慢一点，我请你为我祷告一件事情。我说可以啊，你讲啊。他说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早一点到天父那里。我说我从来没有试过。我说你给我一个很大的难题，我怎么样祷告呢？他就说，他跟我说，就是说，因为呢，他说我很感谢主，自从我二十多年前啊，看到他洗礼，然后找到今天，他就说，你看到我真的信耶稣到来，信耶稣到现在，我一路上都非常神的怜悯恩待我，我一切都真的，我祷告神都应允我，我要求。我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两个孙儿，两个男孙，现在神答应我了，我都已经看到他们，而且长大了，我很满足。那么我是最后一个要求，就是说我能够平平安安到父神那里去，神，我跟神一起，这个就是我最快乐的。哎呀，那么我最后一句就是好的，你这个心愿我为你祷告，但是愿父旨意成就。好，你可以求，但是 成就的不是我跟你，那是神。那好，那我说我因为你祷告了。这一个老人家，我为他感恩，他能够经觉得 经历的这个过程非常顺利，信耶稣到来，我要求什么他都与我同在。但是老实说，只是他而已啊，我相信只是他而已啊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不是神不听你祷告，神是要你学东西，神是要你来训练你。我说那神既然没有答应你，没有现在就接你走，那么肯定就有事情要你去干，肯定有事情要你完成。那么我有什么完成？我说你的儿子还没信主啊，你的儿媳妇还没有信主啊，你的孙儿还没有信主，神赐给你的但是还没有信主啊，这个责任肯定在你的身上。所以每一个人走的路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但是呢，是一定会经过不同的考验的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的时候，约书亚他们面临的第九章当中，他们面临的什么？刚刚完成爱城这一个打仗，然后现在本来应该继续打下去，但是出现了一个差距。那么差距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看到第九章一到六节，兵不厌诈。那么呢，其实我不太了解兵不厌诈是这一句话是从哪里来干嘛。其实呢，这一句话是从我们的这一个的兵法里面哈，孙子兵法当中出现的。我本来不知道怎么样去解释，但是呢，后来我查了一下，兵不厌诈原因就是说，在兵法里面，我们都会用欺诈的这个方法，就是说欺骗他们，或是搞乱他们，以致到他们就不知道哪一个真哪一个假。但是他说我们不会讨厌，我们不会厌恶用欺诈的方法来赢取这个战争的。所以这个其实只是兵法里面的一个谋略。那么当他们其实当他们以色列人打赢仗了，应该继续下去，但是他们要打仗的时候预备要再次进攻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你也不要当迦南人没事发生。他们已经看到他在耶利哥他在爱城里面的表现，他们心里面怎么样，很多的想法。迦南地有七个族是非常厉害的，他们要围堵以色列人，他们就用一个方法，就是用强攻，用打，用力这一个方法。我们看个地图哈，他们就要用这一个方法来进攻。其实呢，整个的以色列人，整个的他们现在在基甲哪个地方哈，在约旦河上去一点哈，整个约旦河上去一点。但是呢，迦南七族确实总将他们重重的包围起来，所以这个是战争里面力的一个反应，他们要围堵他们。那么要是真的要打，其实以色列人一定不能打，因为七个地方的人，七个国家的人要围堵这一个以色列人，不可能。但是呢，看到他们的厉害，看到他们怎么样出埃及，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哪一种的厉害，连这个红海都可以分开，然后呢，埃及人都受到那么大的伤害，他们已经惧怕。同时又看到他们怎么一步一步的，约旦河东两个王都给他们杀了。其实那七个王是非常惧怕，但是没办法，只有用力来打。但是有一个欺骗的人住在他们旁边，就是迦南地的一族，他们就用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用什么欺骗的手法。硬不行，那么我们用 诡计。那圣经是这样形容他们的，用诡计，就是不合法、不正当的手法，为要赢他们。那么呢，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刚才我们看这个骗的，这个骗人的手法，很多时候都是让你放下你的戒心，放下你的成物过来。其实我们看了、这群人欺骗的人，他们是用什么手法呢？先放下自己，第一让你同情，让你同情啊！你看我们是从老远都找来的，你看我们吃的东西，我们穿的东西，我们拿的东西，现在已经一些都发霉了，一些破烂了，有一些怎么样怎么样，你看啊，我们容易受骗的原因，特别是我弟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时候的同理心、同情心就容易掉在里面去。所以现在的环境让我们就是这样子啊，看到真的他们怎样，他们不是不怀疑，他们有怀疑。你不能说约书亚没有怀疑，有的。哎，你看那这一群欺骗的人，又是今天的奥斯卡这个颁电影奖啊，是金像奖的话，他应该拿到了，起码这个道具奖应该是他们拿的。他连约书亚他们都开始怀疑你是从哪里来的。我们是很远的，你看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东西啊、是怎么样。但是呢，那么你来这里说我们要做你的仆人，哇，你的同情心，然后我来帮你将自己放下，然后就将你抬高。哎呀啊，牧师你讲的真好了，你怎么样怎么样，要怎样抬举你。然后呢，最重要的，我要跟你立约。为什么立约？为什么立约？那今天你看到世界各地哈，一个弱小的国家越是要保护自己，怎么样，要依赖强国，不能口头说我就跟这个国家签约，我越是我靠着这个强国的话，人家来欺负我啊，怎么样打过来啊，我要后面的来顶住，后面的来看着我，要保守我。所以这个签约呢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个约已经写下来，你一定要这样做。所以这一群人很聪明，很聪明，他没有要求什么，只是要签约。其实他们其实是知道的，知道什么原因。其实在我们的第九章的24、25啊，这里我们要打出来。其实呢，他们知道怎么样呢？因为神，因为在这个生命记当中啊，其实有讲他们这情况。第约书亚九章24到25节的时候，他讲什么呢？其实啊，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，那这一个就是约书亚最后的神告诉他啊，然后知道他们原来是欺骗他们的时候，当他审问欺骗人说，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，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要把传递赐给你们，对吗？有的哈，并在你们的面前灭作这地一切的居民，灭作一切。他们知道约不是这样子，约是他们没有立约，他们一定是死定的，死硬的哈。那么他说，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，就行了这事。他知道约没有立约，我们就死定了，所以要求 为保自己，为保我们自己的地区的人，所以他不论怎么样就做。很可惜，很可惜，耶稣要真的跟他们立约，看到接受他们的礼物了，接受他们的食物，但是却在这件事情上有一句话非常清楚的写下，第十四节到十五节，看到红的字吗？并没有求问耶和华，并没有求问耶和华。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当你做怎样大的事情，并没有求问耶和华，这一个就路程上就成了约书亚其中的一个弱点，一个黑点。艾城他们失败，他们要打的时候结果给人打回来，是什么原因？因为有人犯罪。但是这一次是什么？谁犯罪？犯错了，领袖们，领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特别是作为领袖，教会的带领者还是负责人，要对我自己很大的提醒，神要我们凡事求问，不要以为小事，没事不要轻看。其实当我们服侍神的人，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做事，是神做事。神喜悦我们与他同工，所以他拣选我们。但是最重要的领权的，有权处理的是谁？神。所以这一个过程里面提醒我们，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会？我们需要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祷告，我们要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要求问神的时候，我需要祷告。这个是 他提醒我们，不要给我们这种没有求问神。我要买房子，这一个是不是我的对象？这个是不是工作是否是给神给我的？这一个学，这一个系是我要读的吗？这一个真的是我的，我领受要做的事情吗？你要多少摆上祷告的时间？他们失败，并没有求问神。我在想，他为什么不求问神？很随意，就好像我们觉得很随意就完成。但是有可能，你看这一群人都可怜，走了那么远要做我们的仆人，你看他们都多诚恳，那么就签吧，觉得没有什么违背的事情啊，就签吧。不要以为这个小事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真的很同意，有一些人真的小事他都真的，我在我觉得我真的是小事，但是他们真的很坦诚。好像我在心里的时候，我的孩子们还少啊，那么怎么样？然后就我们吃饭的时候都是轮流祷告啊，轮流今天。那么孩子呢，最小啊，最小的是他，当时他也是年纪也最轻，但他的祷告呢，一直到中学毕业才改。改什么呢？他一坐下去，可能已经吓倒他，所以每一次一坐下来的时候，谢谢天父给我们食物，求你保守妈妈不要病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念到中学，到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下你的祷告词？不要这样子，不需要了吗？他突然问我，不需要了吗？我不知道怎么样回应。你需要身体健康吗？每一个人都需要，但是他就是不要病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在小的时候吃东西， 啊，今天的送摆下啊，菜摆下来了，他菜摆下来，他就一直看，一直等，然后就天父啊，谢谢你给我今天有肉，有鸡，有什么菜啊，今天有什么，他会将这些菜讲出来。哎，我也觉得真的很特别，他就是看到什么就讲，向父神求，求你解经，不是我们。有时候为什么神要我们像小孩子的心态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很简单。你不要以为哎小事，神都要需要你祷告，靠他。OK， 好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我会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因为爱城成功了，打了爱城，觉得已经搞定，就觉得成功就不用再计较什么东西了，神已经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不要，胜利充分了我们的头脑。不要以为我上一次打赢，我下一次就没事发生，我可能都会赢，错了。每一次的经历是造就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更扎实一点。其实每一次我真的走到现在，没有一次是重复过去的经历的，没有。你上一次真的你的运气好，你可以 copy 人家的功课，下一次没办法。你可以怎样走过来，但是下一次你就会出现问题。同样，上一次你能够逃过的东西，你再一次用你的技巧，没办法，你一定会过。所以给我们，不要以为我们赢了我们就下一次一定会赢，没有可能。同时你忘记这个战场上的谁是掌权者，神才是掌权者，所以我们需要依靠他。我们还有忘记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的神的儿女，我们各样的需要他知道吗？他知道，父母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但是他喜欢我们跟他讲，他会预备，但是他喜欢我们开口跟他讲，明白吗？我记得我们的身份，你哪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的，他一定知道的。然后你要记得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不要凭着外貌来做判断，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给我们很大的提醒。不要按着外貌，哎，我是基督徒啊，啊，我上次都讲了，不要相信，就是说我来到里面的时候，哦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不要哎呀，看他多可怜，看他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记得很就是很深的，我们在神学院，我们每一个神学院呢，我们要住宿在神学院里面。那么呢，每一个礼拜六我们做完这个崇拜之后呢，我们就离开学院，就要各自去到教会里面服侍。但呢，因为我们哪一条街，神学院的哪一条街是非常安静，是属于高级的住车的地方，它豪宅，你可以说很安静。但是呢，因为它走了不久，有一个公车站，那么我们的有几位的同学啊，几位男同学就在等公车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瘦瘦的，面是很白的，青疮白的一个年轻人，就要是在等公车的时候，那么大家同学要站在一起啦，那么这一个男的要站在一起。突然他晕倒，整个就晕倒在地上。哦，我们的同学就很紧张，那马上就扶起他，带回他到学院去，要不要 喊救护车啊，怎么样来帮他啊，怎么样。结果呢他喝了一点水啊，怎么样就苏醒过来了，就 OK。 然后就讲他几天没有吃饭了，因为他怎么样了，掉屎什么东西，然后呢怎么样怎么样。那么同学就非常同情他了，就怎么样了，给他食物了，给他怎么样了。然后他说啊，我要回什么国内或者怎么样了。神学生没有什么钱啊，没有什么，但是呢他们就动了这个慈心，就去啊，同学你要多少你要多少，大家就给他一个好像路费一样的送了，很多年前了，很多年前了。但不久又在附近哪一个区，我们的神学院的区，在另外一个区又看到他，有人来看，咦，哪一个人又是用同一个方法要倒在地上，很多的路人要怎么样去帮他帮他。一次两次三次，结果呢怎么样，有人要说要怎么样帮他的时候，其中有个同学他在骗人啊，怎么怎么样。哇，哪一个人真的很生气哦，很生气，但是没办法走了，马上就走。不要按外貌，当然 有一些人真的需要，真的很需要，他们真的 很艰难，不容易，这个是事实。但是在面对这一个世代的当中，真的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当欺骗的人面对以色列，欺骗以色列人之后呢，当然领袖们很不高兴，埋怨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要欺骗我？但可以改啊，不行，立约就是坚定的。所以我们不要随意起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不要随意起誓的原因就在这里。因为我们起誓立约就要遵这个约来行，不然神会向你追讨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警醒，既然你立约了你就要遵行，你吃亏你都要遵行。感恩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，是爱我们的神。既然这一群人他们立约的原因就是怕我们生命的失去，我们怕我们没有我们的家人，他们既然我要做你的仆人，你要用我们怎么样我就怎么样，他要归到神哪一边，好像谁，拉合一样。他们要是用欺骗的手法，但是得以保存他们的生命。弟兄姊妹们，纵然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有可能我们开始的时候来到他的跟前，我们的动机不太一样，不太好，但是既然你向神这样讲，神会悦纳，会接纳你，但是你要承担一切的后果。欺骗人他们成为以色列永远的仆人，永远的仆人又受以色列的压制，纵然他们很苦也很不容易，他们要承受结果，但是却是能够保存他们的生命。但是神保存他们留在迦南地，到今天这一群这样留下来，却是成为以色列今天打仗不停的同很多地方的人打仗一个卧金。他们学习了迦南人的不好，学习迦南的偶像，学习跟他们的交婚姻通婚，做了很多的事。所以神为什么一直不要以色列人不要跟他们有这个结盟，但是既然已经这样做了，以色列人都要承担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赐下祷告的权柄给我们， 神要我们凡事去依赖他，靠着他。今天我要问大家，我们基督徒的失败往往因为没有求问神。在侍奉、职场、学业、婚姻和家庭，我们人生的路向方面，我们的身体，哪一些事情你觉得需要祷告呢？哪一些事情需要祷告呢？有一节的经句，回到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，我们一同来念吧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好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所需要的告诉你。父，我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的身就在你的心里面，你有什么需要他告诉他的，他一定会听你的。你担心你的签证吗？你担心你身体的事情？你担心你现在面对的工作上的问题？你下一步人生怎么样走？你要寻找的配偶在哪里？我现在面对家庭的困难，我不知道怎么样解决。我在期待的当中，很多事情我没有把握，我怎么样走？你掌握，你明白。我是否应该留在这里，还是我要回国？哪个地方是我抢去的，你知道。天父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你就是我们的唯一的依靠，你告诉我们可以将一切的重担赦给你，你会成全。天父啊，就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教导我们怎么样放手。我们愿意将一切交托给你，求神亲自成就，按你的旨意而行。我们怎样同心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请我们一同来站立。我们借着这一首诗歌《耶稣恩友》，这首诗歌就代表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将我们完全的交托给他。